好，开始。
我们现在开始来介绍第七讲。第七讲是有关宇宙气界概说啊，宇宙气界概说。第六讲是有关于有情啊，第七讲呢就有关于这个无情啊，无情宇宙气界概说。我们要注意的这个宇宙气界概说啊，其实并不是佛所说的啊，佛在阿含经并没有讲这些宇宙如何构成。佛在阿含经中有所谓十四无记，那十四无记当中有关于宇宙，有关于空间呢，那有四个问题他是不回答。这个宇宙是有边，他不回答。宇宙是有边吗？啊，他不回答。宇宙是无边吗？他也不回答。宇宙是亦有边亦无边吗？他也不回答。宇宙无边啊，亦非无边，这四句呢他都不回答，这是有关空间的。当然有关这个时间时间是有限无限，亦有限亦无限，非有限非无限，他也不回答。众生死后到底存在吗？不存在吗？亦存在亦不存在吗？或是非存在非不存在？这是四个问题他也不回答。如果就我们众生的我啊，跟我们所谓的身啊，身在我之中呢，或是我在身之中呢，这两个问题他也不回答。总共有十四个问题他都是不回答的。那这个是在阿含经中佛啊，他不回答十四个问题。为什么这十四个问题佛不回答？因为这个十四个问题在于当时的知识很有限的情况之下啊，这个不是解决烦恼问题很重要的，跟解决烦恼问题无关啊，而且这个讲了也是白讲啊，因为大家也听不懂啊，我们不管佛是不是真的啊，了解这个宇宙的真相，或是人生过去未来十方三世的真相，我们不管这个啊，但只要看佛他的务实的态度，说这一些呢都是跟解脱烦恼无关，因此佛陀他就不回答这些问题，这个叫做无记，也就是所谓的末智记。有些问题呢无厘头的，是抽象的，是玄学的，这些问题佛应该不去谈它。因为众生有一个习气你跟他讲宇宙有边，诶，他就执着宇宙有边，跟他讲无边他就执着无边，跟他讲宇宙亦有边亦无边他也会执着，跟他讲非有边非无边他众生也会执着一执着就是构成烦恼，就不能够见得诸法实相。佛在阿含经中他是把我们的身心五阴或是五蕴呢当成就是世界，就是世界他是非常务实的要解决烦恼的问题。因此对于宇宙气界概说呢我们知道这个并不是佛的理论那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些 的理论？这些出现是在佛灭后两百多年这个佛教分出这个上座部大众部，其中的一切有部相关一切有部的论点开始 开始出现了宇宙构成的理论啊，宇宙构成的理论啊，我们如果以这种很真实的态度来看，当时一切有部俱舍论大毗婆沙论所提到的有关于世界的这种组成哈，其实并不合现在我们所了解的世界，但很多佛弟子都很阿Q 都说啊，我们现在的人没有办法理解佛所看到的世界，大家如果是这么阿Q 的话，那没有话讲，你就去相信吧，但实际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佛教中的宇宙观，并不符合，现在的科学的，可是我们还是，有必要去理解它，为什么呢？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些的，宇宙的构成或是缘起的种种现况的话，我们就看不懂佛经，我们就看不懂佛经，我们是要读它，那读它，我们就是要有一个认知，这些都是世俗地，这些呢是就当时这个人民的知识所了解的世界宇宙而言的，我再强调一次，这个不是佛所说的，那是打了一个放心嘛，因为这个不是佛所说的，大家就放心了哈，大家就放心了，不然我们很怕，这个佛所说的，我们说它不对，哇，那糟糕了，这个等于就是在破佛身学了哈，大家要有一个非常客观的态度，我们要相信真理，当然科学。还不是真的看到诸法的实相，但至少科学它有一种精神，对的就是对，错的就是错，它一直在求真，一直在靠近那个真理，一直在接近这个实相，而这些呢都是方便说，都是世俗地，根本不是在谈这个烦恼的解脱啊，我们要知道啊，这一点，请大家先有一个心理的准备啊，否则呢，就说郑某某啊，怎么都把佛所说的都给推翻了哦。告诉诸位，这个不是佛说的啊，这个是部派佛教的论师所提出来的啊，宇宙契界啊，宇宙契界，我们来看看这个契界范围，这个契界范围哈，先讲这个植树啊，植树哈，植树呢，一个世界有28层天，如是上下各有此等世界，在2000多年前的印度人，他们的世界观当然不像现在的天文学那样子发达，能够把这个世界看得更加的清楚。古代中国人所看到的宇宙呢，是不是就很符合现在的天文学？也不是，这个以前的这种知识啊，科学当然不如现在的，这个只能就当时的人他们所认知的而言呢，如果以2000多年前印度人的宇宙观，这个不是佛讲的哈，这个当时印度人的宇宙观，说我们这个世界哈，尤其是一个所谓三千大千世界，它是一个直筒形的，像笔筒一样一个直筒形的，有一个直竖就是由下到上，然后有一个环周，有一个环周就表示有边际嘛，环周就是有一个边际嘛，所以 我们这个世界外面呢就是一个铁围啊，这个铁围是一个铁桶啊，我们现在讲的水桶，一个铁桶啊，一个铁桶它这样子高高的这么一个世界啊，这么一个世界啊，现在的天文学看起来当然这个非常的荒谬，现在的天文学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没有边际的，无量无边的，这个世界它是动态的啊，动态的，如果说有质数有这个环周的话，它等于就是静态的啊，这个静态的呢理论啊跟佛所说的无常啊完全违背啊，完全违背啊，这个只不过是当时印度人的宇宙观，印度人的宇宙观就把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当成是一个铁桶啊，一个竹筒，一个直筒啊，直数呢，一个世界有28层天，有28层天啊，这个是配合啊，配合呢，配合什么？配合这个禅修啊，配合这个禅修啊，这个禅修的理论，禅修的理论啊，当然也配合我们第六讲所说的有情啊，因为这个有情有欲界啊，这个欲界啊，这个欲界有这个六道啊，这个欲界有六道，本来在原始佛教直接讲五趣啊，这个五趣呢，如果是忍的话，是生存在地面上，畜生也是生存在地面上，有一些畜生是生存在地底下或是水中的，那跟人不一样，这个就是说畜生呢比人来得低等，因为它生存的空间是在我们底下啊，而这个地狱啊，地狱呢它是在地底下啊，因此是非常痛苦的，有近边地狱就靠近地面，然后有这个八冷八热地狱在更深，那就是无间地狱啊，无间地狱。而这个天上有四天王天，四天王天啊，有这个倒立天啊，还有上来的夜魔天啊，多帅天啊，也有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些六天。这个六天是欲界啊，那欲界修得五界十善，以五界而提升到十善以后，都可以到达这六层的欲界天。如果修禅定，那则初二三四这个四禅，总共有18层天。如果是南传佛教，只有17层天，这个是跟四禅有关，在。无色界就是空界呢，有四层天啊，因此合起来叫做28层天。南传是27层天啊，27层天哈、啊，这个是配合有情，有情啊，如果就天而言啊，有情就可以分成28。阶级的天神啊，这是天神啊，如是上下各有此等世界啊，上下各有此等世界啊，为什么说上下各有此等世界？这个就是指三千大千世界啊。如果我们这个世界呢，啊，就是。地面啊，地底下还有这个空中，那、啊、这个空中啊，这个空中，那合起来就天来讲有28层，这个是一个世界。关于这种世界的看法啊，你现在有很多学自然科学的，也是有一点阿 Q， 有点阿 Q 啊，就是要以自然科学啊来证明佛教的。这种宇宙观，其实，在比喻上也是 不怎么恰当，我们可以说这个并不符合这个佛经所说啊。比如哎，为什么有二十八层天，最底下这两层天是四天王天以及倒立天。四天王天是在须弥山的半山腰，倒立天是在须弥山的山顶啊，的山顶啊。有一些现在的学佛的自然科学家就说啊，这个世界呢就有如一个世界，有如现在的一个太阳系。因为在大比菩萨论里面提到，一个世界呢就是有一日一月，有一个太阳跟一个月亮绕着这个须弥山啊，绕着这个须弥山一日夜。这古人能观察，哎，太阳也是从东边起，在天上这样子转一圈，到晚上太阳就下山了。这个月亮也是这样子的跑，也是这样的跑啊。而这个古人不知道啊，我们所生存的地球是一个椭圆形的，是绕着太阳在转的。他古人就以为哈，这个太阳跟月亮一日月是绕着这个须弥山，因此就以此为一个世界。我们如果以现在的天文知识来看啊，发光体，就太阳系来讲，发光体只有太阳，月亮它是反应的。为什么月亮我们看起来比较大？因为它比较接近地球，而其他的木星远比月亮大，当然月亮都比地球小啊。其他的木星啊、水星啊、天王星至少有七种行星，现在已经发展到八种行星、九种星，已经发现。如果这样子的话，真实的太阳系，并不是只有一个太阳、一个月亮，是不是？因为有九大行星，至少有九大行星，而且呢，还有很多的卫星，还有更多的这个卫星绕着九大行星转，而这个九大行星是绕的这个太阳转。所以如果这些阿 Q 的学佛的科学家认为说，我们的一个世界呢就是一个太阳系，这一点是有一点背离事实啊。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月亮，它只是反射太阳光啊，虽然月亮比其他的星星我们地球人看起来比较亮，但其实它并非比较大的球体。月亮也不是发光体，其他的星星当然也都不是发光体啊。我们现在所看到天上的星星，有一些是太阳系里面的，有一些不是太阳系的啊。我们看到的星星有的是十万亿光年以前所发射的光，到现在才被我们看到，以光速跑了十万亿光年才被我们看到。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满天星斗并不完全是太阳系的，有些是太阳系，有一些不是太阳系。那有一些学佛的这个大师又认为，这个须弥山可能指的就是这个喜马拉雅山，可能指的就是喜马拉雅山。如果说这个须弥山是指的喜马拉雅山啊，那么据说论大比菩萨论这个佛教论说，这个后期所发展出来的宇宙观呢，那根本又不符合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世界，又不相同，又不相同啊。那这样子，我们又可以阿 Q 说，是我们的肉眼看不到， 我们的肉眼呢看不到佛所说的，其实这些人都忘记了，这些的宇宙观是不是佛所说的？不是，这些宇宙观不是佛所说的，是后代的论师所提出来的。总之，我们不是没有意思要否定这佛教，但我很希望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一定要有求真的精神。有求真的精神，固然我们现在的知识、我们的智慧，不见得已经见到实相，但至少以我们有限的知识、有限的智慧了解的佛经或是佛教的论点上面所说的不对，我们大可不必，我认为大可不必去盲从因为这些跟解脱烦恼无关佛典的可贵处不是在论说这个世界，而是什么呢？帮助我们解脱烦恼，不要有烦恼这个是最大的重点所在那我们就看了这个宇宙宇宙就直述就这个往生而讲了，一个世界有28层天如是上下各有此等世界，也就是说有一些学佛的科学家认为太阳系就是一个世界而我们这个宇宙有无量的这个世界，1000个太阳系就构成一个小千世界1000个小千世界就是一个中千世界1000个中千世界就是一个大千世界，如此称为3000大千世界这种讲法我们不要死脑筋如果是我们再认真来讲，是真的1000个太阳系组成一个小千世界，也是就组成一个单元吗那未必那未必未必但是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一种当时印度人的宇宙观，当时印度人的宇宙观如果是同时代的中国人的宇宙观又不一样当然如果是欧美其他地区的人类宇宙观也完全不一样，我们只说这个是一种世俗地的东西环周这个环周呢，一个大千系为若干世界所集成这个大千我们讲是3000大千为若干世界，我们等一下会说明也就是世界怎么组成，小千、中千、大千怎么组成，如是环周各有无量大千系世界那就是直述跟环周娑婆三界主之略说这娑婆娑婆如果是比较正确的发音并不是娑婆而是娑诃因为是 SHA 刷那个 S 要念成 SH 刷哈刷哈 SHA 刷哈就是说哈说哈娑婆就是说哈轮回叫 samsara 但娑婆呢是说哈说哈的意思是堪忍堪忍就是说还可以忍受得了如果是地狱那是无法忍受的苦而这个我们所生存的世界人的世界呢人的世界还可以忍还可以忍那的呢那地狱是极苦的极苦那是忍 得受不了啊，是五见地狱，五见地狱啊。因而他这里讲哈，这是出欲界六天，中色界十八天，顶无色界四天啊，这四界对啊。天当然寿命在的时候是没有苦的啊，是没有苦哈。天在六道中是最高的，这欲界有六道，请问色界有没有六道啊？色界有没有六道？没有，那色界有几道？总的来说，色界只有一道啊，那就是天道啊，天道或是天趣。啊，好，可以。无色界有没有六道？没有，无色界也只有一道，或是一趣啊，一趣。我们讲六道轮回，那是指欲界啊，这个欲界才有所谓六道。六道是大乘佛法的说法啊，如果在。比较早期的佛教不讲六道，而是讲五趣，这讲五趣啊，也就是把这个阿修罗、阿修拉，阿修罗、阿修拉哈 ，ASURA，ASURA， 我们就要看 SU， 就是善的、好的、快乐的啊。这阿修罗呢，它就是善，可是。前面加上一个 A， 就变成不善啊，也就是啊那种脾气特别不好的啊，那就是阿修罗。欲界严格上讲起来要有五趣或者是六道啊，要六道啊。但这里如果是讲直数，也就讲这个地面上的话啊，底下还没有讲。这个地面跟地底下情况，欲界有六天，有六天，六天我们说了，须弥山的半山腰是四大天王，四大天王东西南北，汉传佛教的四大天王画像跟南传跟藏传那是不一样。汉传佛教，我们看汉传佛教的寺院一进去，首先一定是看到四大天王，因为四大天王等于就是在守护我们这个世界，他们发愿守护这个世界。汉传佛教的四大天王有他们的含义啊，那东南西北。这个东方叫做持国天王，持国天王，持国等于就是要让这个国土维持保持，这个持国天王，持国天王他的法器就是琵琶，啊，这个琵琶，啊，那琵琶，琵琶，哎，琵琶弹出的声音很柔和。很悦耳，因此持国天王象征的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啊，这个是持国天王哈。诸位如果到寺庙去，一进门看到四天王殿，那中间呢是布袋和尚，我们说他是弥勒菩萨哈，那旁边东南西北哈，那。东方，你只要看到弹琵琶的那个，就是东方持国天王，象征他要让这个国土维持，让这个国土，能够这个不被破坏，拿着是琵琶，琵琶象征中庸，有人解释就是风啊，就是东南西北，就是风调雨顺。啊，叫风调雨 顺啊。而这个南方，南方是增长天王，增长一个国家想要维持啊，那就是要有钱，就是要持续的发展。像这个我们韩先生啊，什么事情都是只有一句话啊，发钱啊，发大财，高雄发大财，我们的韩先生啊，都是只有一个口号。很多人就说啊，你一句高雄赚大钱啊，跑遍天下啊，那就是哎，南方是增长天王。增长天王啊，你想要发财，想要增长，要靠智慧，靠知识。因此南方增长天王拿着是一把宝剑啊，这个剑象征智慧，它可以戳破无明，可以戳破无明啊。学佛人更应该要有智慧啊，很可惜的啊，学佛人越学越愚痴啊，因为越学呢越没有智慧啊，越学越迷信，越学越顽固啊，一点啊一点思辨的能力都没有。我们要学习南方增长天王，那这是什么宝剑啊，宝剑哈。好，那西方啊是广目天王啊，广目天王也就是你一个国家要维持，国家要发展，一定要多看啊，它就是广目啊，这个眼睛它就是大大的看着啊，就是要多看。北方啊，多闻天王啊，象征的就是多听啊，多听啊，总之有它象征的意义啊。你这个啊，这个西方的广目天王啊，这个手中抓的就是一条龙，一条蛇啦，蛇就是象征啊它的这种变化啊，象征变化啊。总之，这个就是四天王天。那再上来就是倒立天，我们知道了啊，那就是33天。倒立天的这个领袖啊，就是所谓第四天啊，他统领东西南北这四天啊。如果说把喜马拉雅山当作须弥山的话，现在登山客爬上喜马拉雅山攻顶成功的人相当多，上去啊根本看不到有东西南北四天啊，或是33天。现在上去所看到的都是垃圾啊，都是各种各样的垃圾。你的登山客啊，很多就把垃圾就丢在上头了啊，我们不管它啊。然后呢，这个再往上夜摩天以上就是所谓空居天啊。那个古印度人看啊，天上经常有云层啊，那个就是所谓的空居天啊。在夜摩天、多帅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是居住在云层的啊。如果是禅是空天，那就是在云层之上啊。如果我们是在搭飞机，是很简单的事情啊，我们穿透云层也看不到所谓的六层天啊，然后云层之上也看不到这个所谓的色界天、18层天，其实也看不到啊，真的是看不到。当然我们又可以 argue 说我们的肉眼可能看不到这个实相啊，但如果诸位你们愿意 这个听我的话的话，可以不必这么阿 Q 啊。这个是古时候的印度人的天文知识，这个根本不是佛要讲的啊。佛他十世无忌，不讲这些跟解脱烦恼无关的问题啊。OK， 这是初啊，欲界有六天，有饮食及男女之欲，但他们的饮食跟男女之欲不像人间的人或是畜生道那么痛苦。畜生道也有觅食的欲望啊，也有觅食的欲望，他们没有办法自己耕种啊，但是人比畜生来的聪明一点啊，可以自己捕猎的、捕鱼的、打猎的啊，或者是这个耕种可以生产啊。啊，这个动物呢，其他的动物只能够被动的觅食，被动的觅食啊。而这个欲界的天人呢，他们得到的饮食等于是失一得一，失食得食啊，然后一都是非常漂亮的美妙的天衣，食物你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吃了食物以后都没有排泄物啊，它是等于消化100%啊，所以非常好。我们的消化没有办法100%啊，因为我们是用肠胃来消化啊，没有办法啊，所以他们没有排泄的问题啊，也没有流汗汗臭的问题，只有天人五衰在寿命尽的时候有流臭汗的问题，但是寿命还在的时候一切呢都非常的美妙。至于男女之欲有的呢手一相碰那就已经满足了有的呢眼睛对看就满足了有的呢只要一想就已经满足了比现在的人快乐多了哈。要满足欲望，这是快乐多啊。总之，这个欲界的天人啊，这个天人哈、啊，天人我们梵文叫 deva，D-A-V-A 啊 ，D-A-V-A 啊。如果是天女呢，叫做 devi，D-E-V-I 啊 ，deva 跟 devi 啊 ，devi 是女众啊，因为。欲界天还有男女之欲，因此有男有女，因此有 deva 有 devi。 这个英文经常翻译成 heavenly beings 其实并不怎么对啊， heavenly beings 不怎么对，因为这个只是这个西方人依照圣经依照基督教的概念来翻译的而已啊而已啊，因为佛教的天人不只是欲界天，还有色界天，还有无色界天，那跟圣经里面的天堂啊，是有不同的含义，有不同含义哈。欲界六天之上呢，就是色界十八层天，啊，这色界十八层天无。欲有常具生气行已经没有男女之欲，已经没有饮食之欲初禅天就已经没有断食了初禅天就已经没有断食哈，初禅天以上在世间四时中没有断食，只有初食思识跟事识这三种识，所以初禅天是没有鼻舌这二根的作用啊，没有鼻根，没有舌根，舌根是跟断食有关的 鼻根这里指的是说我们这个鼻子闻到食物的香气那个是鼻根这个舌根 还有这个鼻根在初禅就已经灭了，就已经灭了，所以色界呢就已经没有饮食之欲，也没有男女之欲，因为色界入初禅就已经离了五盖，气五盖，气五盖，那就是这个欲界啊，欲界的五下分解的三种分解啊，其中有一个叫做有生见，有生见一破啊，就知道啊，没有这个身，这个身是虚幻的啊，我们称为离生喜乐定。这个是初禅，那初禅有三天，有三天啊。那二禅有三天，三禅有三天，四禅有九天，那合起来就是十八天啊。共通的特色就是无欲有禅，禅是指心专注于所缘境，这个叫禅，心安下来啊，禅就是定，无欲有定，具身气行，还有身体，还有色身，还有气，还有形啊，有这个形状啊。好，色界十八层天之上，就是最上头，就是无色界，有四天，已无形象，只有神识。啊，识就是我们的心理作用，识别啊，神识呢，就是指说我们的心理作用，我们的精神作用啊，是非常神奇，是不可思议啊。我们现在呢没有办法跳到台北火车站，但是我们心一下子就到台北火车站了。啊，我们现在没有办法飞到纽约、北京、伦敦，但是心一想，哎，就过去了。啊，即使是月球，啊，或是火星、土星，啊，或是外太空，我们心一想就可以跳过去。所以是称之为神，已无形象，只有神识啊，只有这个神识。如果没有神识，就不能称为，就不能称为这个有情了，就不能称为有情啊。那后面讲三界火载，那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啊，这里虽然只有谈到天啊，而这个其他的人呢？或者是畜生、恶鬼、地狱呢，那么更加的苦，比这个天来讲更加的苦。这个天都已经有苦了啊，这个欲界天还是一样，有所谓苦苦、坏苦、行苦啊，有色界天有坏苦、有行苦，无色界天只有行苦。啊，只有辛苦哈、啊，那这个总之天都已经有苦了，更何况比天还要低层次的人以下的啊，这些有情呢，都是苦啊，这苦那苦有非常多啊，有非常多的苦啊，这个苦圣地苦集灭道，这个是小乘佛教的观点。如果大乘佛教就不再讲苦了啊，因为大乘佛教讲空性啊，也就是苦也是空性，没有空慧的就苦，有空慧的身苦而心不苦啊，修行啊只有求这个身可以苦但心不苦啊。如果说这个认为修行以后身不苦，那也是非常的阿 Q 啊，就非常的阿 Q 啊，说这个解脱了，就一点苦都没有啊，那也是阿 Q 了啊，也是阿 Q。修行只是啊，可以生苦，但必要辛苦啊，辛苦啊，就是心里感到恐慌，感到不安啊，如此而已啊。你解脱解脱呢，你看看这个解脱解脱，如果是阿罗汉的话，五下分解，五上分解，所谈的都是观念，观念的超越，也就是观念的超越，也就是这个见解越来越对，都是在谈这个心理，都在谈这个心理哈。有身见，这个是最具体跟身有关，可是后面有见字，就是有身的见解啊，认为这个身是永恒的，是长于主宰的，身是我，这个叫有身见啊。那其他的啊，你看这个疑的，哎，这个也是心的问题，并不是谈这个身的问题。所以佛教的解脱观啊，那就是心的解脱。大圣佛法说，于人修身，智者修心啊，也就是于人，没有智慧的人呢，都在修身啊，要让身呢啊，能够漂亮哦，能够不老哦，不病哦，不死哦，能够长命百岁咯，啊，于人都在修身，但智者是修心啊。也因为这句话，就让很多的佛教徒哈，不管身体啊，大家认为这个身体不重要，我要当一个智者。我要当一个智者，所以呢，我不修身，那我来修心就好了，那这样子，又是这个无明，又是无明了哈。昨天上课我讲过，超度不是超度亡灵哈，超度啊是超度无明。所谓超度的作用，学佛的作用啊。是超度无明呢，就是把我们的愚痴，把我们的种种的烦恼超度了，我不是越学佛哈，越无明，因为越学佛呢越迷信，那越学佛框框越多，都把自己的心里面，觉得束缚住，这个。应该讲起来并不是很正确的学佛方法啊，所以智者应该是修身亦修心啊，这样子啊，对，要兼，因为身体不好啊，你心想要得解脱那是很难，除非你已经是阿罗汉了啊，你已经哈修行功夫到家了啊，否则身不修。心很难得安，很难得安，这个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啊，应该要注意的哈。再来啊，娑婆三界主之略说，前面是讲直述啊，也就是一个铁围山啊，一个铁桶框下来的世界，往上。天就有28层天，我们如果就这个环周，就这个四周围来看啊，那就是所谓的3000大千世界，3000大千世界啊，我们等一下来继续看环周的3000大千世界。